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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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气满满出发喽！
与希望同行，接受快乐讯号，开车在路上记得带着微笑，生活忙碌也要对自己好，听希望之声，是向光明。
太平洋下令时的9:13，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摩卡。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三，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提要。
全美最幸福的城市排名出炉了，弗瑞蒙夺冠。
周四，奥运金牌得主刘美贤将出席奥克兰庆祝集会。
美国近一半家庭完成报税，平均退税3700美元。
亚洲的鲤鱼肆虐五大湖区，惊动了川普。
稍后呢，我们将为大家详细的关注。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早安新鲜事儿，首先带大家关注全美最幸福城市排名。3月10号周二，个人理财网站叫做 WealthHub 发布了最新的2026年美国最幸福城市的排行榜。这份年度报告意在3月20号国际幸福日到来之前，通过29个关键的指标，包括心理和生理健康、收入与就业、社区与环境等维度，对全美180多个大城市进行排名。那么全美最幸福的城市排名前三的分别是：第一名加州的弗瑞蒙，第二名北达科他州的俾斯麦，第三名是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戴尔。加州呢还有几个城市表现亮眼，除了弗瑞蒙排名第一之外，加州的尔湾排名第8，圣何西排名第10，旧金山则位列第17位。而排名垫底的是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排名182位，被选为最不幸福的城市。
再来看一则湾区的社区消息。周四，也就是明天的3月12号，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半，奥克兰将为奥运金牌得主刘美贤在奥克兰市政厅外的奥格瓦广场举行公开的庆祝活动。刘美贤在最近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上获得了2枚金牌，一枚是女子单人滑金牌，另一枚是混合团体花样滑冰金牌。这次的活动呢是免费的，但是呢所有的计划参加者都需要提前注册，但是现在活动的网站上已经显示庆祝活动的名额已经满了，广场将于上午9点开放，建议呢尽早到达。组织者表示说，刘美贤将会出席活动，并且计划在庆祝活动中发表讲话。如果粉丝无法亲临现场，可以在 NBC 湾区电视台观看庆祝活动。
接下来播送一则来自社区的消息，北加州侨界即将在下周日迎来一场热闹的联欢会，由世界台湾同乡联谊总会和北加州华侨会馆共同主办的2026新春交流联欢会将于3月22号在南湾的华侨文教中心举办。那么这次的活动有哪些亮点和值得期待的节目呢？艾琳有幸请到了活动的主办方北加州华侨会馆的馆长吴玉萍女士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今年的新春交流活动，我们是在3月22号礼拜天。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做这个新春交流联欢，刚开始是在我们北加州的华侨会馆举办，刚开始就是100多人，后来就人越来越多，后来我们就在华侨文教中心来举办，通常都是300人左右。 这次我们的主办单位是世界台湾同乡联谊总会以及北加州华侨会馆，另外我们有四个赞助单位和九个协办单位。我们每年都是会邀请不同的社团的负责人带领他们的团队互相的交流，像北加州台湾工商会、大专校联会等几个大的社团，大家互相的联谊、互相的交流、互相的联欢。我们有唱歌跳舞的表演，国标舞、旗袍的走秀啊，葫芦丝的表演。开场由李云华老师率领健身大鼓队做我们的开场。我们每年都会邀请不同的乐团来演唱卡拉 OK 舞会。在现场我们也会有将近十个摊位，湾区同胞团喜欢的义诊，我们是这次有邀请到这个白雪大学的副校长，他亲自来义诊。另外对于身体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咨询，然后我们也有一些中华文化的传统的展示。
听起来就非常的热闹啊，既有好看的歌舞表演，也有文化传承，还有呢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健康义诊生活化的展位。这里也剧透一下，希望之声也会携带着美好生活小铺的很多新产品好产品参与到其中，和大家共同联欢。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到现场看一看，时间是3月22号中午的12点开始，地点呢位于米欧皮塔斯的南湾华侨文教中心。
接下来再来看一则来自南加州的消息。圣地亚哥县警署近日表示，已经正式启用一套名为 Hyper 的 AI 语音系统，用来接听非紧急电话。这套系统是在3月6号宣布上线的，目的呢就是缩短每年大约40万通非紧急来电的等待时间。警署表示说，所有911紧急电话仍然是由受训调度员处理，而非紧急电话则是由 Hyper AI 衔接听。系统呢会通过简短的提问，将来电转接到合适的资源，提供相关信息，或者是转接给真人调度员。圣地亚哥县的警署首席咨询官卡卡德表示说，这样的安排呢，可以让调度员把精力集中在需要判断力和同理心的紧急事件上，从而提升整体的服务效率。如果是系统侦测到可能的紧急情况、语言障碍或者是异常行为， Hyper 呢会立即把电话转接给真人处理，所有的通话呢都会及时录音，并且自动转录成文字。目前非紧急报案专线是858-868-3200，这个主要用于报告已经发生的案件或者是查询信息。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仍然是需要拨打911。据了解，开发 Hyper 这套系统的公司是由科技专家和前调度人员共同创立，专门为公共安全通讯打造 AI 平台。
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早安，我是艾琳，
我是猫卡。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早安生活派，娱乐加点料，日子更闪耀，欢迎来到早安生活派。谈生活派，我们聊一下生活中的事情。刚刚呢，我们看到了我们 FM961.9 的上面有一位尾号5959的忠实听众给我们发来了互动啊。他说很高兴听到艾琳和莫卡的声音，听到你们播报 Fremont 是全美的最幸福城市，为住在 Fremont 的听友祝贺祝贺。第二个呢，就是听到今年的每家有3700的一个平均退税，感觉非常好，感谢川普团队。他说 American First。 好，那稍后我们就为大家来详细的解读一下，美国近一半家庭完成了报税，平均退税3700美元。美国财政部周二3月10号表示，已经呢有45%的纳税人完成了2025年度的报税，并平均获得了3700美元的退税。
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说，截至到目前，美国的国税局已经处理了近6350万份的纳税申报表。 约占4月15号之前的预计报税总数的 45%。 财政部表示说，数百万工薪家庭从川普总统的为工薪家庭减税政策中受益，获得了更高的退税额和保留下更多的实际收入。
此外呢，还有超过2750万的纳税人使用附表 1A， 就是新国税局的一种表格，用于申报与小费啊、加班费啊、某些汽车贷款利息以及老年人税收优惠相关的扣除项，至少申请了一项川普总统通过的新税收的减免项目。
财政部表示，迄今为止申请最多的就是新税收优惠中超过1550万份纳税申报表申请了加班费免税优惠，另外呢，还有超过350万份申请了小费免税优惠。政府称，这两项条款允许符合条件的员工将小费收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
财政部同时还报道称，超过920万份纳税申报表申请了老年人增强扣除项，超过69万份申请了汽车贷款利息免税。
川普于2025年的7月4号签署了新减税法案“大而美法案”。这项法案是一项全面的税收和支出方案，有很多的惠及民生的减税措施。此外呢，还有专门为儿童设立的投资理财计划“川普账户”，目前呢已经开通了近350万个用户，其中超过80万个账户是符合1000美元试点项目的资格。
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一份声明中说，本报税季体现了我们致力于让税收制度真正的惠及工薪家庭的承诺，因总统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数百万美国人得以保留更多的收入，比以往更能负担得起生活开支，因此数据表明减税措施正在发挥作用。
再来看一则惊动了川普的生态方面的消息。亚洲的鲤鱼本来是亚洲宴席中常见的一道美味佳肴，但是在美国呢却成了不速之客。鲤鱼多刺，而且呢土腥味很重，所以呢美国人将鲤鱼视为入侵物种，有着负面的印象，所以美国人通常是不吃或者是很少吃鲤鱼，导致其在水域大量的繁殖。现在呢，亚洲的鲤鱼在五大湖内肆虐，惊动了川普总统，宣布说要和密歇根州合作拯救五大湖。
其实呢，美国政府早前已经花了数亿美元来寻求解决方案了，来阻止亚洲鲤鱼进入五大淡水湖。因为啊，这些亚洲鲤鱼的繁殖能力极强，个头也大，重量呢可达60、80甚至是100磅，因此啊，它吃的也很多。他们会迅速的消耗水中的本地鱼赖以生存的这些食物，从而呢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川普总统3月10号在真相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说，我正与格雷琴·惠特莫州长合作，努力地拯救五大湖，使其免受亚洲鲤鱼的这种侵袭。这种鱼呢极具破坏性，正在迅速地占领密歇根湖以及其周边的美丽的水域。
川普总统还表示，他将邀请其他州的州长加入这场战斗，包括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明尼苏达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纽约州的州长。因为啊，五大湖它跨越了美国和加拿大的领土，川普呢也会邀请加拿大的总理卡尼来参与治理五大湖区亚洲鲤鱼的泛滥问题。
大湖区被认为是国际宝藏，它含有20%的世界淡水，是年产价值70亿美元水产品的渔业基地。亚洲鲤鱼的大量繁殖呢，已经导致了密西西比三角洲本地鱼类种群减少了至少90%了。如果这种入侵性的鱼种进入到大湖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那亚洲鲤鱼是怎么到了美国的呢？其实呢，亚洲鲤鱼是在1970年代从中国进口到美国南部，本来呢是用它们来清除池塘中的藻类、浮游生物以及蜗牛的。但是在1990年代，因为洪水淹没池塘，这些鱼类得以进入了密西西比的水系，并向北迁徙，到达了几十条支流处，包括伊利诺伊河。这条河呢，通过芝加哥附近的人造运河和密歇根湖相连。
除了参与治理五大湖的亚洲鲤鱼之外呢，川普也希望能够帮助拯救犹他州的大盐湖。他在贴文中写道，如果不采取任何的措施，大盐湖很快就会干涸。多年来，犹他州的大盐湖面积一直在持续的萎缩，从1980年代的最高点3300平方英里，已经到了2026年降到创纪录的888平方英里的历史低点了。
尽管近几年的降水丰沛，湖泊面积呢也有所回升了，但大盐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大盐湖可能在几年之内彻底的消失。
再来聊聊娱乐圈的一条消息，大陆的女星刘诗诗3月10号迎来39岁生日，同为85花的杨幂在社交平台发文为刘诗诗送上生日祝福。在两人的姐妹情引发热议的同时，和刘诗诗结婚11年的吴奇隆动态更加的引发关注。
网友总是很八卦的啊。3月10号的凌晨，杨幂呢在巴黎时装周的行程中仍准时的上线为刘诗诗来庆生。她写道：“亲爱的小刘，健康平安睡睡，阿摸阿摸。”刘诗诗则回应道：“谢谢美丽的小幂，想你，阿摸阿摸。”两人的亲切互动让“诗蜜友谊久久”这个话题瞬间冲上了热搜。
杨幂和刘诗诗是因戏结缘，他们两个人曾在2009年合作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剧中的雪剑和龙葵的姐妹情深被延续到了戏外，两个人呢从此成为了好闺蜜。从2022年开始，杨幂选在同样的时间发文祝贺刘诗诗生日。
刘诗诗本人呢也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生日动态，她在晒出美照的同时还分享出生日当天收到的礼物。她站在花束中感谢大家送来的祝福，之后呢又将鲜花、蛋糕等礼物摆在一起拍照留念，并罗列出了送礼物的品牌方，可见啊她在娱乐圈中有不俗的影响力。
在刘诗诗庆生之际呢，不少的网友和粉丝都很好奇丈夫吴奇隆是否会公开送上祝福，不过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公开举动。回顾过去，他们两个人其实也曾经有过一次压线放闪，那就是在2020年刘诗诗33岁生日的时候，吴奇隆直到生日快结束的最后一刻才分享了一张手比爱心的照片，隔空向她表示爱意。但这一次吴奇隆选择保持沉默，也让这段已经走过11年的婚姻再度引发了外界各种猜测。
不过呢，近日也有爆料称啊，吴奇隆和刘诗诗分隔两地工作，刘诗诗呢目前在上海拍戏，并住在他们上海的豪宅当中。而前几年呢，吴奇隆和刘诗诗因为工作在异地，公开互动减少，也引发了婚变的猜测。但双方呢未分居，并且呢上海的婚房也没有出售，亲友也多次辟谣婚变的传闻。
吴奇隆和刘诗诗是合作电视剧《步步惊心》而结缘的，他们两个人跨越了17岁的年龄差步入了婚姻。当年的婚礼呢，也融入了不少剧集的元素，而且他们的儿子更是取名步步，来纪念这部定情之作。近几年呢，两个人的相处方式从过去的高调恩爱逐渐的转为低调互相支持，每次被媒体或者是网友偶遇的时候呢，大多都是围绕着孩子去互动，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务实平稳的婚姻状态。 另外呢，有消息指出说， 刘诗诗在2025年 将名下的部分公司的股权转给了吴奇隆，相关的企业呢也在陆续的注销，一度被部分的舆论解读为是财产分割。不过呢，也有业内的人士认为这可能只是出于税务规划或者是资产结构调整的考虑。
近些年，这对夫妻在社交平台是零互动，公开的活动也是零同框的，也引发了许多猜测。但是啊，刘诗诗的团队曾经发声明否认婚变，吴奇隆的母亲呢也明确的表示他们感情非常的稳定。 2025年6月， 吴奇隆和刘诗诗一家三口在商场同框被拍，但全程呢两人没有交流，刘诗诗也没有戴婚戒。而同期吴奇隆在录制综艺节目的时候则佩戴了婚戒。 许多网友就呼吁要尊重艺人的隐私，强调不秀恩爱不等于感情破裂，婚姻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